驼子六干枯的身体在二娘的呻吟声中干得越来越起劲。约莫过了半个时辰，二娘像是真的有了快感，突然用手抓住床上的花被子说道，六哥，你使劲的往里凑，再往里点，兰儿痛快的紧呢。驼子六满脸赤红，像是喝醉了酒，听得二娘如此这般说，本来已到极限的身体又猛烈地撞击起来。撞击了十几下后，突然浑身一紧，挺挺地往后仰去。此刻的二娘正闭着眼睛享受着久违的快感，忽觉得浪壁内的小鸡巴抽了出去，正待不依，却见驼子六口吐白沫地躺在了床前，吓得二娘一个哆嗦，大声叫道，
死人了，死人了。
崔振早在窗户外看得欲火焚身，听二娘一叫，从窗户外绕了进去。二娘先是一惊，再一看自己还赤着白盈盈的身子，匆忙拉过床上的被褥遮住。崔振装模作样的用手指试了试驼子六的呼吸，转头对二娘言道，
二娘，六叔怎会在你房中，而你们这样的穿衣打扮分明是在偷情，可你为何又杀了六叔？
妇人早就吓没了主意，只是浑身哆嗦看着地上的驼子六。崔振看到从被褥里二娘露出的白腿与玉足，当下伸手去摸，二娘惊魂未定，一脚踢在崔振的脸上骂道，
你要干什么，我是你二娘啊，你快把她弄走啊。
崔振生气地看着二娘道，
贱妇，你他妈逼的还没搞清状况，你跟驼子六通奸还把他杀死，我明天可以把你千刀万剐，你还敢命令我，也不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。
妇人这会儿才弄明白发生了什么，泪眼婆娑地哭泣道，
都死了，都死了，我活着也没用了，你现在就杀了我吧。
崔振没料到是这种结果，本想吓他一下，然后逼他乖乖就范，跟自己欢好，不曾想这妇人见情郎一死，自己也不打算活了。不过细想想，刚才驼子六用短小的鸡巴正把他弄得死去活来，这驼子六突然暴毙，他怎能不伤心？转念一想，这些伤心也只是因为一条鸡巴而发，等他尝到自己的大鸡巴，自是不再把驼子六死活放在心上。遂靠近妇人，伸手在他肋下和背部各用手指点了一下，这妇人顿觉身体的力气被瞬间抽走，但直觉仍在，可是连张嘴哭泣的声音都没有了，只能顺势躺在了床上。崔振附在妇人的耳边小声说道，
二娘不必如此伤心，六叔突然死去你也莫太难过了，你们的奸情其实我早就知道，不过我愿意拆散你们，现在六叔走了，我且把他的尸首搬回他自己的房间，趁寨中无人知晓，你也不必再做声张，明天我自会处理，只是二娘以后可要听我的安排，否则我定把你按寨中规矩处置，你且回回精神，一会儿自来与你同宿，你先有个打算。
说罢，崔振将驼子六的衣服与他穿上，扛在肩上奔了出去，不一会儿便折回妇人的房中，除了鞋袜，要上绣榻。 崔振伸手一摸二娘的骚逼，顿觉那里已经黏糊糊的饮水泛滥，嘴里狞笑道：
二娘生得好浪逼啊，娇娇嫩嫩，真是便宜了死坨子。若今晚你不叫，我还不知道你有如此的好骚逼。你先莫急，一会儿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快乐。
说罢，双手开动，右手的中指畅通无阻地进去了妇人的身体，来来回回地抽插起来，而左手也照在了妇人丰满的双峰上揉搓起来。再说这妇人被刚才发生的事情吓得早就没有了情欲，突然被自己平时看作是孩子的男人用娴熟的技巧玩弄着，心里还是接受不了。但一会儿等崔振将他的嘴唇、脖颈、双峰、胸脯、美背、大腿、玉足玩了一个遍，他的身体开始出现先前的悸动，虽然他不愿意相信，可是体内不断溢出的浆液在宣告他的情欲燃起来了。崔振看到妇人的反应，知道他已经不再拒绝自己，轻轻地告诉他道：
二娘，我且把你的穴道解开，你若是反抗，我会接着给你点住，特意折磨你，还不让你得到高潮，你要三思呀。
说完伸手在妇人滑腻的身体上戳了两下，妇人猛然坐起身来，抡开粉拳打在崔振的肩膀上，看似恨不得杀了崔振，但自始至终却没有发出声音。崔振一把将他搂在怀里，双手环绕到妇人的美臀上，轻轻地抚摸着。
二娘，你愿意让我操吧，我保证比六叔让你痛快。
妇人的骚逼隔着崔振的单衣贴在他的鸡巴上，已经感觉他的力量与大小，心中百种滋味煎熬着，娇羞的假骂道：你这天上的畜生，刚才你已经把我的身子玩弄了个遍，这会儿偏要做那好人，我若不同意也免不了被你淫居入了，我一妇道人家哪有办法说不愿意呀。崔振听完心下大喜，将二娘的一只酥胸含到口中，双手各握住妇人的两片臀肉，一拉一扯，妇人的中间的逼缝在扯动中，饮水一滴一滴流到了崔振的鸡巴外的单裤上。崔振看时候已到，遂把衣裤一并除了去，露出他那骇人的大鸡巴，用手牵了妇人的手放在上面。那妇人一触及到崔振的鸡巴，低头一看，顿时被吓了一跳，如此大的鸡巴他哪曾见过，又爱又怕，事到如今也不在乎那些虚假的名节，俯下身躯将这骇人之物含在嘴里。其实这二娘并无大娘的姿色，且嘴大，而且嘴唇也厚，当初老寨主一心要找个人生孩子，根本就不在乎她的样貌。但二娘也有二娘的好处，她的香臀犹如磨盘，白净浑圆，中间的肉缝也狭长丰润，尤其是两片逼唇就像是二娘的嘴唇，丰厚饱满，色泽红润。妇人给崔振舔了很久的鸡巴，越是接触心中越是欢喜，一会儿抬起头对崔振说：冤家，我今晚是逃不过你银棍的抽送了，可一会儿你往里进时需小心，莫让为娘的太过难受呀。崔振自是答应，让妇人跪在床上，把磨盘一般的硕大香臀对着自己， 提起自己的大鸡巴往妇人中间的浪逼送去。妇人再三告饶，可崔振有股怨气，明明自己平时敬着二娘，没想到也是如此淫妇，一棍儿直操到底，感觉这妇人的骚逼近似有许多的粗沙，磨得自己的鸡巴好不痛快，但又不知是何原因，遂问道：
二娘，你这逼里莫不是有病啊？我怎生觉得有异物长在里面？
妇人只缓了一小会儿，便适应了崔振的大鸡巴，心中美不胜收，听崔振相问，便娇羞地解释道：冤家，你是捡到宝还不知，我这个洞洞书上说叫浪淘沙逼，是妇人中的名器，只是这洞天生宽绰，一般人感受不到他洞壁的肉粒粒，奴家本以为自己这名逼宝洞这辈子要浪费了，没想到你这鸡巴竟然让他起了作用，莫不是为娘长的这洞就是为你而生的呀？崔振听罢心下大喜，双手抱住妇人肥大的香唇，使劲地抽擦了起来。这妇人洞中的肉粒粒刮蹭着自己的鸡巴，快感倍增，若不是自己天生精关牢固，恐怕这会儿早就泄了。这妇人也从未被如此的巨物入过，自己的逼又生得偏生如此敏感，崔振每一次的抽插几乎都要把他逼洞中的那些宝贝粒粒给刮出来，自己强忍着不敢言语，可身子却接连丢了两次。崔振操了几百抽，将妇人一条腿搬了起来，一条腿骑在胯下，这样两个人的性器可以更紧密的接触。连续三十几下的猛烈攻击，妇人再也忍不住了，用被子捂着自己的嘴叫了起来：
说啥的小奴才，你是捡到宝贝不撒手啊？奴家如此珍贵的肉壁哪里经受得住你这样的蹂躏呢？你真是想把奴家的肉壁操烂呀？快些停了吧，为娘的吃不消了。
崔振也不答话，伸出大手按住妇人的肩头，一次次的直入洞底，加速冲刺了百余回合，终于把自己的子孙汤全部灌入妇人肉洞的深处。此时再看那妇人早已浑身颤抖，食指将床上的花被抓得凌乱不堪。